让我们同心祷告。全能的父上帝，我们要来尊崇你，因你的智慧远超诸天，你的信实上达穹苍。你曾带领你的百姓出埃及，过红海，又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你赐下各样美物，更以你的公义和良善牧养他们，引领他们走义路。恳求你今天同样借着圣灵来引领我们，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看看我们里面有没有恶行，赐下你的怜悯与赦罪的大恩来洁净我们，把我们洗得比雪更白。恳求你发出你的亮光，让我们看到你律法中的奥秘，使我们能够在这个疫情突变、人心不安的环境当中，依旧懂得如何定睛在你的荣光，不被世界的声音所淹没，继续在你里面平静安稳地等候你、信靠你。求你按你的时间来医治这地，并且唤醒你的百姓归向你。我们如此祷告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这时候我们要来起引一段经文，今天的经文主题是管家职分。让我们用起引的方式来读出这段经文，您可以看屏幕，我来起，弟兄姊妹应。勿要传道，无论时机是否适合，都要常做准备，要以多方的忍耐和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而且转离不听真理，反倒趋向无稽之谈。因为监督是上帝的管家，所以必须无可指摘，不任性，不随便动怒，不好酒，不打人，不贪不义之财。坚守那合乎教义可靠的真道，好使他能够用纯正的道理劝勉人，并且能够折服反对的人。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一个家仆不能服侍两个主人，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服侍上帝又服侍金钱。愿上帝赐福那读他话语并遵行他话语的人。这时候让我们借着诗班在2018年宣教主日所呈现的诗歌《宣扬主荣耀》，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 圣道的经文取自约拿书第四章一到十一节。我们有请李志鹏弟兄诵读经文。
让我们一起恭受上帝的话，请翻开约拿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一节。约拿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一节。约拿对这事非常不高兴，并且发起怒来，就向耶和华祷告说：耶和华，我还在本国的时候不是这样说过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转意不降灾祸，所以我才急忙逃往他施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去我的性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回答说：你这样发怒对不对呢？约拿出了城，在城东坐下，他在那里搭了一座棚，坐在棚荫之下，要看看那城究竟怎样。耶和华上帝安排一颗蓖麻，使他长起来高过约拿，成了阴影遮盖他的头，免他受苦。约拿因这颗蓖麻就大大欢畅。次日黎明的时候，上帝安排一条虫子注食这颗蓖麻，蓖麻就枯槁了。日出的时候，上帝又安排炎热的东风，烈日晒在约拿的头上，以致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上帝问约拿：你因这颗蓖麻这样发怒对不对呢？约拿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对的。耶和华说：这颗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使它长大的， 一夜长成，一夜死去，你尚且爱惜它，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晓得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且有许多牲畜，我怎能不爱惜呢？圣经就读到此。
在还没有证道之前，让我们一同借着这首改编后的诗歌《奇异恩典》来预备我们的心，领受今天上帝的道。各位主内长辈、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愿大家平安。看到这圣殿的画面，或许会让不少的弟兄姊妹想起很多在教会一起聚会、 敬拜上帝的美好回忆。是的，疫情让我们更珍惜可以一起聚集的机会。然而，我们还是要感恩，感谢主今天让你我都有健康的身体，在家里面可以自由的来敬拜他。感谢主让我们可以透过科技继续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上帝，这是很多其他地方的弟兄姊妹所梦寐以求的。虽然我们之间相隔有一点的距离，但是在主里我们的心灵是相通的，我们同属一个肢体，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我们靠着他彼此连结，成为主内的家人。在这特殊的时期，让我们继续同心来仰望主的恩典，也一同为着我们身边的家人和亲朋，为整个世界来切切祷告。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境况，你都晓得。求主亲自的来安慰我们，坚固我们对你的信靠，深信日子如何，你赐给我们的力量也如何。求你保守我们身心灵的健康，让我们懂得凡事依靠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们所行的道路上，你必指引我们，不致让我们迷失方向。求主今天透过约拿书的最后一章信息，向我们每个人说话，让我们能够从你那里明白你的心意，以致能够体贴你的心意，与你心连心。也求主洁净使用我这卑微的器皿，让听的讲的同盟造就。我们如此祷告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约拿书的作者实在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故事讲到第三章似乎已经要完美大结局了。这位悖逆的先知约拿曾经历经百般的磨难，终于将悔改的信息传到了尼尼微人的耳朵里面，没想到这福音的果效还真的是出乎意料的好，全城老小，上至君王，下及庶民，甚至连牛羊牲畜都披麻进食，谦卑的在上帝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终于让上帝转意，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下。这按常理来说，对于一个宣教士可是令人欢喜快乐的事情。然而呢，我们这位故事的一号男主却让人大跌眼镜。故事在第四章的一开始，他居然如此反应说，他对此非常不高兴。那么在和合本呢，把这里翻译成大大不悦。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看一看经文的第二节。经文在第二节，约拿这么说，耶和华，我还在本国的时候不是这样说过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转意不降灾祸，所以我才逃往他市去。如果您还有印象的话，他市这个地方呢，是在地中海的最西边的港口。我们从这张地图的最下方可以看到有三个红点，那么最左边也就是最靠西的就是他市。可是原本上帝的心意，他是要差遣约拿往尼尼微这个大城去，也就是在耶路撒冷的东北部，而约拿想往西逃，所以他跟上帝的心意是完全背道而驰的。约拿在这里就为自己辩解，为什么当时要逃避上帝的呼召。约拿呢，他振振有词地对上帝说，我早就知道你满有恩典和怜悯，你是一位充满慈爱的上帝，你一定会赦免尼尼微人，所以我才逃避你的呼召，不愿意把福音传给他们听呀。原来在约拿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很固执的理念，那就是 像尼尼微人这样十恶不赦的罪人，根本不应该得到上帝的赦免。虽然约拿曾经经历了在鱼肚子那里的历险记，后来也愿意顺从上帝的差遣，但是他的内心深处是非常不乐意这么做的，以至于他看到尼尼微人真的被赦免以后，压抑在内心深处的那一股的愤怒终于爆发出来了，甚至还向上帝求死。他以为这么做呢很有道理，也很像个英雄，因为他是为着他自己的以色列民来着想。其实这完全是出于非常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理念，认为以色列人的死敌尼尼微人罪有应得，不配得到上帝的赦免。因此呢，当他看到上帝竟然不降灾祸给敌人尼尼微人，就感到大失所望，非常不高兴。于是呢，他就发起怒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内心也会不会像约拿一样，巴不得那些与自己不和的人，常常为难自己的人，最好都得不到上帝的祝福，甚至看到他们蒙福或者比自己更好，就心里不高兴了。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先清楚认识爱我们的这位上帝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当我们真清楚了上帝的属性，就更能明白他的心意，不会像先知约拿，他只是头脑知道，可是在心里呢却不能够认同。爱我们的上帝，他真是一位充满恩典与怜悯的上帝，他的恩典浩大，凡他所造的他都看为宝贵。在马太福音的5章45节这么说，因为他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的恩典有时大到我们太过习以为常，甚至会把他忘记了。最近呢，我收到好几位朋友发给我同一则的信息，分享了一个感人的故事。说到在意大利有一位93岁的老人家，他从医院康复以后，医生就通知他需要他为曾经使用了24小时的呼吸机来还钱。这位老人一听就激动地哭了，医生们很同情他，就劝他说，老人家，你不要为这个账单太过担心。然而呢，老人的一番话却让医生护士们听了这位老爷爷这么说，我不是因为要付钱而哭，我可以还得清所有的钱，我之所以哭泣是因为我呼吸了上帝的空气已经93年了，但是我从来没有为此付出过任何的代价。可是在医院才仅仅呼吸了24小时的氧气，非要我还这么多的钱，你知道我欠上帝到底有多少钱？我可从来没有为此而感谢过我的上帝。这段话呢，似乎无法考证，但是老爷爷的这一番话却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深思。当我们没有疾病，可以自由地来呼吸空气的时候，真的很少人会为此而常常感恩。爱我们的上帝不但是那样一位充满恩典与怜悯的上帝，他也不轻易发怒，对人不离不弃。虽然约拿向上帝几次的发怒，甚至是求死，但是上帝并没有因为约拿的无理取闹而厌弃他，而是一次又一次的耐心劝导他，甚至还使用各种自然界的资源来对约拿进行实务教育。在之前的几章我们知道，上帝他曾经使用了风浪和大雨的， 让约拿顺服了上帝的呼召，以至于完成了上帝所托付，去到尼尼微城去宣教。这里呢，上帝又使用了蓖麻和虫子，还有东风和烈日，再一次去提醒约拿，上帝他真的是爱惜他所造的一切，包括人口众多的尼尼微城。亲爱的弟兄姊妹，爱我们的上帝他无所不能，他向我们所怀的心意都是美善的。如今他可能也要借着疫情来向你我说话，或许他对我们每一个人所提醒安慰和劝勉的都有所不同。让我们就趁这一段居家安静的时光，刻意的找一点时间来聆听上帝他到底要对我们的心说些什么。爱我们的上帝他必定眷顾我们到底，哪怕我们曾经有什么亏负他的地方，他也不轻易发怒，不离不弃。他总是以他的慈神爱所把我们牵到他的面前，愿意再一次的降服在他的爱中。先知约拿虽然很清楚上帝的属性，然而他却没能真正体贴上帝的心意，与上帝心连心。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到底约拿体贴的是谁的心意？是什么令他感到心满意足呢？经文在第六节这么提说，耶和华上帝安排一颗蓖麻，使他长起来高过约拿，成了阴影遮盖他的头，免他受苦。约拿因这颗蓖麻就大的欢畅。原来蓖麻树遮阴确实真的是令人很舒服，尤其是在城外干旱炎热的旷野，因为它的叶子很大。当然大家看到的画面呢，是由好几颗蓖麻组成，遮阴就更凉快。因此当约拿的身体得到短暂的满足时，就大的畅快。其实肉体的满足是非常肤浅和短暂的，当上帝安排了一条虫子注食了蓖麻，又安排了炎热的东风和烈日曝晒约拿的时候，他就因为身体发昏而极度的埋怨上帝，甚至是发怒求死。可见约拿他的喜怒完全是出于自身的利益是否得到满足，而并非和上帝的心意挂钩。经文他描述了约拿大的畅快，这和在第一节和合本的翻译大的不悦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约拿他大大畅快是因为身体得到了短暂的满足，这显然已经胜过了被上帝差遣去到尼尼微城宣教成功所得到的心灵的满足。由此一对照，就让我们看到约拿他到底是为什么而高兴，为什么而发怒，他的喜怒是和上帝挂钩吗？都不挂钩。原来他体贴的乃是他自己的心意，而并非上帝的心意。正是因为约拿那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理念，以及他更加的关注自身的利益是否得到满足，这一切就阻碍了他以神为乐的心，因而无法体贴上帝的心意。那么如何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去体贴上帝的心意呢？这就必须先从我们的内心出发，而不是从我们头脑出发。真正的你明白上帝的心意，才能够进一步体贴上帝的心意。作者呢，他巧妙地保留这卷书的重点在最后的两节，也就是第十和十一节里面，同时在当中蕴含了上帝真正的心意。经文提说，耶和华说， 这棵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使它长大的。一夜长成，一夜死去，你尚且爱惜它，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晓得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且有许多牲畜，我怎能不爱惜呢？尼尼微人虽然罪恶滔天，但是这座城里人口众多，再加上还有许多的牲畜，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说，我怎能不爱惜呢？慈爱的上帝，他巧妙地用约拿对一棵蓖麻的怜惜来凸显自己对尼尼微人还有他所造的牲畜的爱惜。他以极大的耐心和包容来劝导这位顽梗的先知。虽然故事没有记载约拿的回应，但是对于所有听了这个故事的我们，对上帝的心意已经一清二楚了。这位慈爱又充满恩典与怜悯的上帝，他的心意无论在旧约还是新约都不曾改变，始终如一。在新约的彼得后书同样成明了他的终极心意，那就是不愿一人灭亡，但愿人人都悔改。当我们真正明白了上帝的心意，就能够心被恩感，愿意以行动来体贴上帝的心意，那就是要把福音传到万邦，使万国都归向上帝。我们恩泽堂非常重视宣教工作，在恩泽堂的愿景当中就包含着这样一句话，以宣道和生命扩展上帝的国度。以宣道和生命扩展上帝的国度，这句话并非高谈阔论，而是一直成为教会从上帝所领受的核心概念之一。从1988年开始，教会每一年都会举办宣教大会，至今已经举办了超过30届。今年将会是有史以来最特别的一届，因为将会透过线上来进行。让我们依旧怀着同样的热忱来期待，并且积极的来参与。恩泽堂目前支持的宣教据点分布在泰国、越南、缅甸、西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许多的据点也遭受了疫情所带来的各方面的冲击。比如泰国的普吉岛宣教点，教会的弟兄姊妹大部分都是从外地来到普吉岛从事旅游业，如今那里的旅游业已经完全的停滞，这些的弟兄姊妹呢，不得不返回家乡，因此普吉岛教会就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最近传来教会师母的祷告信息说，90% 的会友因为没有工作而返回家乡，剩下10%的弟兄姊妹留在普吉岛的也处于失业状态。目前他们教会以线上直播方式进行崇拜，就不方便金钱奉献，因此牧者家庭他们都仰望上帝走自立自养的信心侍奉的道路。求主赐福当地的牧师和侍母，赐给他们健康和智慧，能够持之以恒地继续带领教会、牧养教会。也求主让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么艰难的环境当中，依旧可以紧紧地依靠上帝。感谢主，在各地宣教据点，我们收到他们的代祷信的时候呢，就了解到牧者同工们并没有被疫情所吓倒，依旧在忠心地用各种各样的智慧牧养上帝的羊群。让我们不单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的家庭还有教会的需要，同时呢，也求主感动我们积极以金钱等方式来参与在教会的宣教事工。在上个月，我收到了很多来自远方的亲人们的问候和祝福，因为他们听到新加坡目前的疫情 确诊病例是高居不下，所以他们纷纷发来信息来问候我。有一些的亲戚呢，我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见面。我收到以后，心里面非常的感动，但是也不禁让我感到很亏欠，因为他们当中还有一些没有信主，而我只是偶尔的会想起他们，简单的为他们祷告而已。今天上帝他要再一次的向我也向你，我们每一位跟随主的儿女来表达他的终极心意，不愿一人灭亡，但愿人人都悔改。无论他们与我们是什么样的关系，是家人也好，亲朋也罢，或者是同事或老板，还是同学老师等等，如果我们在地上有机会拥有这样的一种关系，就让我们好好的珍惜，用基督的爱来维护这份关系好吗？无论我们之间曾经有过怎样的交集，是美好的回忆也好，或者是难以接受的伤害也罢，人生苦短，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让我们同样以基督的爱来为对方感恩，同时也迫切地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好。疫情期间，当人跟人的距离被拉开，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与主可以贴得更近，以至于我们能够跟人建立更美好的关系，成为福音的管道，把上帝的爱可以流淌出去，流出新加坡，流向远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体贴上帝的心意吗？与主心连心吗？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从约拿的身上也看到了我们自己的软弱，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行在你的道中，不知不觉我们的心却远离了你。我们内心深处常有一套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处事原则，表面所行看似很有爱心的基督徒，但内心深处却容不得他们人比我们更好，不能够以真诚的心来祝福他人，分享他人的成功。求主赦免我们自私骄傲的罪。主啊，我们也是善忘的人，常常无视你的恩典，身在福中不知福，还很喜欢埋怨。主啊，你终极的心意乃是不愿一人灭亡，但愿人人悔改。求你常常提醒我们，为你安置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人而感恩，也为他们的救恩来祷告。求主施恩怜悯目前世界各地受疫情影响的人们，每一个生命在你眼里都看为宝贵。求你继续挑旺我们宣教的热忱，以你的心来看待他们。每当在新闻里获悉各国的疫情，就借着祷告来与你一同征战。求你使用我们，趁这段特殊的时期，透过各种的方式安慰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群，不论是在本地亦或是在国外，把你的爱能够传扬出去。求主继续保守我们对宣教的重视和热忱，能够按你的心意而行，与你心连心。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